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澳洲华人餐饮商会的会长米珍福。目前来说，在澳洲华人已经有120万。其实餐饮就是一部华人的移民史。第一批中国人来的时候已经是1850年墨尔本，那时候有一个金矿，那时候就第一批中国人过来了以后，就是带来了本身的自己的餐饮文化，慢慢发展出来这样子。我稍微做了一些资料 search， 从到1890年开始，每三个厨师里面有一个就是中国厨师。
哦，这个比例这么高？
对，当时的时候比例已经相当高了。那么就慢慢发展了过来以后，中间呢因为脱节了，因为中间有澳大利亚有一个白澳政策，然后呢就是稍微停顿了一下，但后来以后就慢慢是逐步增长。但特别是近几年来说呢，是要有一个飞跃式的发展这样子。那么我还有一个数字也能代表一个为什么数字这么厉害，就是2014年它有差不多有将近78万中国人来访问，就整个一年里面有将近78万的中国人来访问澳大利亚这样子。那么再加上本身又是移民过来的，对中餐餐饮也有要求，那么势必是造成了我们餐馆也是越开越多越开越多。那目前来说我初步的估计了一下，差不多也有没有5000有6000的，差不多整个澳大利亚来说将近有这么一个数字
餐馆。
对，餐馆中餐啊。
嗯，对。
那么从业人员没有十几万也有几万的人至少。但是呢中餐，因为你知道中国人的餐馆呢它比较小型的比较多一点，那么他们就是各自为政的比较多一点，包括乡镇哪个方面。那么它的数字呢可能就是说不会像西人的餐馆餐饮做的那么的正确。那么其实产值来说是不小的，都是要有上亿元的产值的这样子。那么交的税也是上千万的，都是很厉害的。最早的一批移民来说都是广东沿海省份的。
是。
那么都是以粤菜为主。这里的本地的西人的以为这是
就是中餐，
其实我们中国人知道中国有八大菜系嘛，对不对？粤菜并不代表中餐的，等于是这样。还有其他的菜系，像那种华洋菜啊、粤菜啊、鲁
菜
啊、湘菜、京菜之类等等等等之类的东西，其实都有一些代表性。随着这几年中国移民的增加，所有的中国八大菜系的菜全部能够在澳大利亚找到，生根发芽。
是。
这个来说呢是非常非常的伟大的一个事情，因为你知道每一个菜系都代表了本身的一个餐饮文化，也是一个中国的文化，
也说明它背后这种移民有这样的需求。
对了，就是这个道理。就拿我们唐人街来说，我们89年、88年那30年前的时候，它一般都是以大的全都是以粤菜为主。你走一圈唐人街，全是都是对八十年代初，因为我自己也80年代来的嘛。那么所以呢，就是基本都是粤菜。但现在你30年以后你再看，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菜系你全部可以找到。云南米线啊，这些
西北菜
啊，什么都可以找到。川菜就更不用说了，火锅是3步1岗，5步1哨这样子，星罗棋布的这样子在发展的中这样子。那么它本身也可以反映出中国人真的是越来越多，就是说越来越有一个市场在那里，所以会开，是这样子。
而且好像这个吃特别容易凝聚人心啊。
对。
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很多的本地人他们一提到中餐可能提到的刚除了您说的粤菜以外，比较代表性的菜可能就那几个宫保鸡丁啊那些。
对。
当时有没有统计就哪些菜特别容易在你的印象中受这个本地人的欢迎？
有。
而现在这些菜又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有。我们餐饮商会呢，有时候开会，他一直有个说笑话
啊，
叫中国四大名菜
啊，是吗？
是哪四大名菜呢？一个古老肉，
嗯，
一个柠檬鸡，一个宫保鸡丁加扬州炒饭，这是四大名菜。这个老外来了，基本上就点这个东西来的。那么当时是这是30年前的事情，那随着现在逐渐的其他的多的种类、多品种、多花样的情况下呢，它本身的餐饮也在发展中。那么除了这个四大名菜以外呢，其他的菜系都会进来。那么像我们上海菜来到松鼠鱼啊，都会慢慢让西人所接受。他觉得除了这个菜以外还有其他的菜可以选择哦，包括小笼包啊、生煎包啊，包括一些米线啊，包括一些甚至于火锅，老外也很喜欢这种菜系。那么他也随着我们中餐的变化而变化他的自己的口味，选择性也多了这样子。
这很有意思，随着人群的变化，因为不同的人群来带来不同的这个风味、不同的口味，然后让本地的这个澳洲人也开始顺应这种口味，慢慢的习惯了。
对。
因为我看您经常其实还是在世界各地有考察，
对
各个地方的餐饮，咱们澳大利亚咱们来说哈，就拿中餐来说和其他比如说 说美国，我看您以前去，
对，
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一些西方国家做一个对比的话，您觉得咱们澳大利亚的中餐业这几年的这个发展怎么样？就是包括口味啊，选择啊，
对，
咱们可以做一个对比。
对，因为我本身就像主持人所说的，我本身也跑了很多地方，包括美国啊、欧洲啊、东南亚啊这些国家。那么我觉得澳大利亚中餐的水平在世界属于名列前茅的，真的比美国也要先进，比欧洲也要先进。因为呢，跟澳大利亚华人的幸福感指数高有关。因为你越是幸福感越高呢，你越还有呢，就是竞争越多的，就是有进步。你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跟中国的餐饮的发展是非常非常紧贴在一起的。因为中国不论是什么东西，只要那边有，在澳大利亚悉尼马上你可以找到这个些影子
啊，就跟得挺快。
对，这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呢，它是还有呢，就是紧跟澳洲本地的特色，因为你不能把这些东西全部照搬。中国的东西像淮扬菜来说，浓油赤酱的话呢，本地人可能未必能够接受，因为可能会太甜啊，或者太油啊之类的。那么我们基本上都会改良一下。那我也观察了一下其他的菜系呢，也稍微改良了一下，有的菜或者不会那么咸，或者那么的油。那么这样的话呢，更适合本地的口味，那反而更加是出类拔萃了。我觉得非常有澳洲的特色。那么在欧洲来说和美洲来说呢，跟澳大利亚相比还是比较落后了一点点。我觉得生活在澳洲的华人真的是非常幸福，真的。
其实在澳大利亚我们经常说几大经济支柱哈，一个是教育、旅游，当然还有我们的矿业，我们就不提了。
对，
那么旅游和教育其实也会带来大量的这个移民哈。他们前面我们给大家提到过，矿业给这个 GDP 的贡献是蛮大的。
对，
那您这儿有没有一个什么数据，就是说澳大利亚的餐饮业每年能给澳大利亚的 GDP 做多少贡献？
很厉害，很厉害。我基本上初步昨天我稍微看了一下那个资料，他说是截止到2017年的五月，就是说它是包括 cafe、restaurant 和 takeaway， 这是全部都包括，但包括当然中餐也包括在里面。它一共有要将近要贡献了370亿澳元的那个产值，
一年吗？
一年。
哦，这个数字很庞大哎，
非常庞大，你不要小看这个数字。全世界来旅游的话，因为澳大利亚本身是个旅游国家，今年又是澳大利亚澳洲旅游年，那不管是中国人也好，来自全世界的一些游客也好，他来到这里肯定要吃喝玩乐，就等于是单单在餐饮上面，他贡献是非常良多的。那包括本身的澳大利亚人呢，他也比较享受来餐馆一个星期或者至少一次到两次的一个消费，所以呢，绝对是带动了那个这个 GDP 的。
哎，其实解决不少的就业也在这个当中哈。
没错。
经营这么多年，您觉得这么庞大的一个产业，有这么多的人来消费的话，机遇肯定很多，但同时挑战应该也是有的。
非常多。
那么您觉得现在经营餐馆中餐馆哈，
对，
那么跟您以前若干年前经营中餐馆有什么不同吗？
对，非常有大的不同。因为呢，你知道以前来说呢，都是一些夫妻老婆店为主，老公在后面炒，那个老婆在前面收，
小作坊式的哈。
对，就这样。随着中国移民的增多呢，有新的方法来，那么有一批呢是管理的，有一批就是真正是管理的层，像他们呢就是说我自己不做，但我是雇一些合格的人员厨师来做这个东西，
就规范化进行
规范化的管理，那这是一个趋势。那么第二个趋势呢也是很好玩的，现在年轻人多，那么他们都是就是爸爸妈妈有钱，那么他们觉得好像我毕业了以后呢也找不到工作或怎么样，那暂时我就先爸爸妈妈拿点钱出来，那么10几20万呢投资一个火锅店这样子，反正原料中国都可以进口这样子，那么他就是这样子做。真正你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也未必明白什么道理，因为你知道餐饮来说始终是入门比较低的一个行业，
门槛低，
任何人都可以做，但是你要做好做精就是有点难度，特别是最近几年来说呢，因为开的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多，造成的你对自己本身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那是。
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些中国的一些知名的企业也在向海外扩张，他们也是带来了一个新的概念，
叫餐饮连锁管理哈。
对对的，那么对本身来说，竞争是相当相当大的。再加上本地的人工偏高，租金也是偏高，其实是挑战是蛮大的，非常大。对毛利来说也是越来越小，那利润来说也会越来越小，因为竞争大。
是因为竞争吗？
竞争大，竞争大，你非得要有一些特点特色的东西来吸引顾客，来吸引那些回头客，才能保住你这块经济招牌。